这里是罗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党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2月28号，公元2009年4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抗拒高僧将有可能面临重判；北大教授呼吁政府与达赖喇嘛接触，如何处理西藏问题；尼泊尔藏人向各国使馆呈请新原型，呼吁制止中共对藏人执行死刑；达赖喇嘛将在印度菩提迦叶传法；南非民众将举行和平游行，呼吁中共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于本周21号以指控私藏枪支弹药和职务侵占为罪名，对西藏抗拒甘孜县布隆朗尼固安和雅迪尼固安主持以及甘孜县布隆朗敬老院创办及负责人普布茨仁仁波切个案进行审判。普布茨仁仁波切的辩护律师李方平表示，仁波切将有可能面临重判。根据的乃西诺的新闻社消息，西藏抗拒高僧普布茨仁仁波切于本周二在法庭上作出明确反驳，说他根本没有私藏枪支弹药，他的住处向来就有大量人员流动，因此法院方面如何证明这些枪支弹药不是由别人栽赃陷害他本人。消息指出，当地藏人都坚信普布茨仁仁波切不会私藏枪支弹药，并认为这是当地政府栽赃陷害仁波切。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北摩伦批评说，这是中国政府惧怕西藏宗教界领袖对民众的影响力被迫施出的一种政治迫害手段。江北摩伦说，虽然大家都确信普布茨仁仁波切是清白无辜的，但中国政府已经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打算，所以仁波切将有可能被重判。邻居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波克消息，中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给普布茨仁仁波切定职务侵占罪和偷税罪，并声称仁波切利用福利院负责人的身份侵占福利院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消息指出，审判当日甘孜州康丁县紧邻法院的街区实行交通管制，布满警车和警察，进出康丁县的交通线上也加强岗哨，以防甘孜县的西藏僧俗民众前往康丁县举行抗议活动。消息强调，普布茨仁仁波切被审判的地点之所以在康丁县而不是在甘孜县，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普布茨仁仁波切的妻子和儿子等七名亲属旁听，当时普布茨仁仁波切用汉语当庭否认对他的两项罪行的指控，尤其强调所谓从他家中搜出枪支弹药纯属栽赃陷害，而法院对枪支弹药的来源并没有做出指纹鉴定等任何调查。为普布茨仁仁波切辩护的两位律师李方平和江天勇认为，经调查对普布茨仁仁波切的两项罪行的指控都不成立，并强调对普布茨仁仁波切进行四天四夜的刑讯逼供属于违法。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波克引述当地消息指出，中共当局决定将于本月28号上午9点在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对普布茨仁仁波切的刑期。律师认为，若被判刑，轻则4到5年，重则15年。韦瑟女士在博客上强烈呼吁各媒体以及人权组织对普布茨仁仁波切予以关注、予以支持，强烈呼吁有关当局依法办事，释放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仅1年且将获重刑的普布茨仁仁波切。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呼吁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接触谈判，并以如何处理西藏问题。香港《明报》本周三发表题为《北京学者场如何处理西藏问题》的特稿指出，西藏发生示威活动1周年和中共所谓的328百万西藏农奴解放纪念日刚过去不久，西藏问题仍然充满政治敏感性。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有许多尖锐的分歧，近月来不断相互攻击。《明报》指出， 中国内地这藏问题学者对达赖喇嘛也是口诛笔伐，措辞严厉，仿佛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是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却向明报表示，妥善处理涉藏问题，为人类树立一个和谐的分贝，还得争取与达赖喇嘛接触谈判，应该把达赖喇嘛和极端分裂势力区分开来。北大教授彭真怀指出，处理涉藏问题虽然要坚持重大的原则立场，让达赖喇嘛知道他提倡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是不可能接受的，但也要讲究柔软身段和新的思维，把达赖喇嘛本人与极端分裂势力混为一谈，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彭真怀说，达赖喇嘛本人至少在表面上不再讲西藏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直接批评客观上会把他推向对立面，因此他建议把达赖喇嘛本人与达赖方面和达赖集团区分开来，打破原有的思维程序，及时把握懵懂中的和解希望。彭真怀强调，鉴于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特定影响力，他认为避开达赖喇嘛解决涉藏问题很有难度，因此有必要指给达赖喇嘛一条清楚的底线，就是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主权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有了这条底线，中国政府就可以在宪法框架内与达赖喇嘛上谈，在他有生之年为国家为西藏人民的福祉做有益的事情。彭真怀表示，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谴责并组织暴力，就是手足同胞之情，有一线希望就绝对不会放弃达赖喇嘛的上谈。他还提到，妥善处理涉藏问题的关键是韧性，是尊重藏族同胞的传统宗教信仰。针对欧美国家政治人物或国会议员关注西藏问题的立场，北大教授彭真怀认为，应当把善意的建议或提议甚至批评与别有用心的繁花草原加以区别，完善和调整对涉藏问题所采取的政策。他说，从客观上看，西藏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可以回避会使自己陷入比较被动的境地，如果能采用积极对话、磋商、和解的态度，应当说是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出现的局面。中国需要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和方式开展有说服力的工作，引导国际新思潮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请继续收听新闻。尼泊尔藏人向各国使馆呈交请愿信，呼吁制止中共对藏人执行死刑。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部分尼泊尔流亡藏人向当地外国使馆和人权组织呈交一份具有十项条款的请愿信，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共停止对藏人执行死刑，并要求对西藏的紧张局势给予实际帮助。这一呈交请愿信活动是由部分当地流亡藏人自愿发起的，他们要求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藏人执行死刑。发起请愿信活动的一名叫索朗扎西的藏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的这一请愿信内容共有十项条款，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共近来不断对藏人判处重刑的问题上给予关注，制止中共对藏人随意执行死刑。他还表示，请愿信的其他内容包括要求国际社会关注藏人在本土上成为少数民族的问题，中共在西藏各地部署大批军警，采取军事镇压的行动，强行让藏人庆祝所谓的西藏农奴解放纪念日，以及促使国际独立调查团赴西藏了解实地情况等内容。发起请愿信活动的索朗扎西还指出，他们在请愿信中也提及了尼泊尔流亡藏人的处境。他说，请愿信共有十项条款，九项都是有关西藏境内局势的问题，其中的一项是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尼泊尔流亡藏人的处境，包括他们不能在当地举行示威等问题。索朗扎西还表示，他们把这次请愿信的内容呈交给了当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机构和尼泊尔人权组织，以及美国、加拿大、德国、丹麦、印度等十多个外国使馆。各国驻尼泊尔使馆承诺将对这些流亡藏人的诉求给予有力支持。另一名叫阿瓦的参加递交请愿信活动的藏人说，
电子觉得我也能做个的中学的电子记者都是印度格了
各国大使馆都承诺对这一活动给予支持。大使馆官员同前来递交心愿信的藏人进行了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的交谈，问及有关西藏境内的局势，并表示心愿信中流亡藏人所列出的十项条款都是事实，藏人确实遇到这些困难，并承诺将全力以赴支持藏人的诉求。据了解，这个月中共先后分两批对去年参与西藏抗议活动的八名藏人进行了宣判。中共宣布其中两名藏人判处死刑，三名藏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两名藏人判处终身监禁。八名藏人中处罚最轻的一名也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于明年一月份将在印度菩提迦耶向信众传法。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因印度菩提迦耶阁佛教协会和信众的共同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从明年一月五号到十号将在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向信众讲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赞出师法、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略论》、尼玛派佛学家龙清昭炯所著的《信心安息论》和印度佛教大师阿提夏尊者所著的《菩提道句论》。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将向信众传授长寿观定，并接受由法会主办者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此外，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向来自该州蒙特雷县普拉戴尔地区的社会活动人士杰米斯塔克沃尔夫颁发五名英雄奖。社会活动人士杰米斯塔克沃尔夫表示，能够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手中接受这一荣誉而感到特别高兴，并认为这是自己最大的荣幸。据介绍，来自印度、尼泊尔和美国芝加哥等地的共计49人获得了五名英雄奖，他们先后为保护喜马拉雅地区的民族与地貌、抵制拐卖儿童和妇女等事业付出努力。其中杰米斯塔克沃尔夫先生一直为墨西哥贫困民众提供各项援助。请继续收听新闻。南非民众将举行和平游行活动，呼吁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南非民众决定将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以此呼吁人民在世界范围提倡和发扬和平与慈悲的力量。与此同时，也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南非西藏社团发布新闻声明说，该组织决定将在今年5月17号，也就是达赖喇嘛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被中国政府截止整整14周年当天，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甘地广场到曼德拉大小间举行和平徒步游行活动。该组织表示，为了呼吁人民在世上发扬和平与慈悲力量，这一活动被命名为和平与慈悲游行，并强调欢迎所有提倡和发扬和平与慈悲人士参与这一活动。他们同时就西藏问题方面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五点要求。五点要求分别是：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达赖喇嘛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及其家属，并允许联合国专员会见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要求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要求允许国际独立调查团赴西藏了解情况；要求国际媒体记者赴西藏进行采访报道；要求南非政府为首的世界各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共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声明还指出，届时将有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代表索朗丹曾和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等与会发表讲话，并强调德斯曼图图未能出席的话，相信将会向这一活动发来贺电。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宾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了。